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今天早上很有情调的来敬拜神啊！因为昨天这个电力公司哈，我们外面的这个变压器被打坏，所以感谢神哈，我们今天还有电，能够在这个地方敬拜神。虽然这个不太稳哈，我们还在继续的去修，所以请弟兄姐妹不受这些干扰啊，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专注在那做宝座的羔羊身上，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告诉我们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面，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主啊，让我们能够担当仰望你自己到你跟前。不管我们外面的环境如何，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安静，你的灵亲自在我们当中啊掌权，主啊，让我们在台上的、台下的、在前的、在后的。主啊，我们都被一个灵来感动，主啊，让我们今天一起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灵敞开跟我们讲话，主啊，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回应的心，主啊，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主啊，更正更加的明了你自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在过去的这个礼拜二，也就是4月10号 ，OK， 过去星期二，我看到了一个令我非常震惊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就是在芝加哥全美第六大的那个教会，每一个礼拜有将近25000人在一起崇拜的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听过这个教会举手看看，这是在美国很大很大的教会啊。那这个教会的创立牧师 ，OK， 在那边服侍40多年的，也是一直是他们的主任牧师的，这个 Bill， 他的名字叫 Bill Hybel， 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OK， 他是非常在基督教的基要真理的派里面非常享盛名，而且名声非常好。而且非常有引导力的一位有影响力的一位教会的领袖，他所牧养的教会是很多的教会的那些牧长们领袖们去学习的一个对象。我记得在2004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我的母会哈，我那时候跟严牧师还有另外两位教牧的同工就一起去到这个教会去学习他们那个小组事工的一个讲习。那么那个时候我对Bill Hybel 他所领导的这个团队，他们很具有前瞻性，而且是这个是很有前瞻性的一个带领的方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们所带领的教会是第一个把主日崇拜是以这个慕道友为主体的一个敬拜的方式。 OK， 所以说他们有这个意向哈，那是我对我自己来讲哈，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而且 Bill Hybel 还成立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叫 Willow Creek Association。 OK， 那么这一个机构每一年都要举办一次有基督教性质的全球高峰的领袖的论坛，那是透过视讯哈，然后全球来播放，全球不是全美国哈，全球播放，所以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一些人来一起来参加，所以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OK， 那这样的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这样一个蒙神祝福的教会，今天是落在撒旦很大的一个攻击里面。虽然 Bill Hybel 他自己宣称哈那些在报章杂志上面所刊登对他的一些指控他什么呢？就是指控他对女性教牧同工不当行为的那个指控。OK， 所以他自己宣称哈，这个指控是不实在的 ，OK， 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那么这个教会他们自己的长老会内部请了一位那个律师哈来做内部的调查，调查的结果也证实 Bill Hybel 是清白的。但是因为指控他的这些人是过去非常跟他亲近的一些组里面的跟他一起同工的教牧同工这些女性的教牧同工， 而且里面包括了两对教会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跟 Bill Hybel 夫妇一起在家里面查经的两对核心的同工的夫妇，所以让这件事情变成非常的复杂。那 Bill Hybel 为了不让教会继续受到影响跟伤害，所以在过去的星期二就跟会众宣告哈，他立刻辞职然后退休。这距离哈他宣告的他准备本来是在今年年底退休的，所以提早了六个月的时间退休哈，不让教会继续受到伤害。所以我自己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非常钦佩哈 Bill Hybel 能够积极的去面对这样一个攻击，而且我真的很希望哈他在神面前是一个清白的。OK， 更重要的让这个教会不会受到这些的打击跟缠绕，继续往前行哈，来做主要他们所做的事情。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就这个事件让撒旦用他的诡计来攻击他自己教会跟仆人的时候，已经造成了一些伤害，不管是对主的名也好，对教会也好，撒旦用这个 instant 哈来攻击，用诡计的攻击的方式来打击他自己的仆人跟教会。所以我自己看的话心里面很伤痛哈，因为我自己也是个牧师哈。那么当然看了这个新闻以后，我自己的一个感触，自己的警惕，就是神的仆人哈真的非常需要弟兄姐妹，需要同工的守望跟带导。因为这些仆人是最容易最常常受到撒旦攻击的一个对象。今天不管这个牧人哈是多神勇多有恩赐多被神重用多属灵，毕竟他仍然是个罪人，不是一个完人，也不是一个圣人。所以当牧者犯罪跌倒的时候，他带给人带给教会带给这个弟兄姐妹带给这个神的名哈伤害都是最大最大的。所以我自己看了以后，我晓得哈，我自己检讨哈，也是一个非常软弱有很多缺点的人。那么这些软弱跟缺点常常暴露在这个跟人家讲话做人处事做决定 OK 带领教会上面的话，都会变成这个撒旦攻击的一个切入点。像今天就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牧师啊，你每一次跟姐妹讲话都是走着讲话的，跟那个弟兄讲话都是站着讲话的，什么意思啊？就说我不尊重女性的，我从来没有注意这个事情哈。可是这姐妹当面跟我讲这个事情，我很谢谢哈。OK， 就是今天自己的很多弱点跟缺点的时候，不见得晓得的哈。可是很多时候你不注意，尤其在这些小节上面 ，OK， 你不注意的时候，你不去好好战兢的去谨慎去看住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容易被撒旦用来作为一个攻击的东西哈。尤其做牧师的老是觉得哈我自己很有自信，哎，自信的结果的话就会变成刚愎自用。当你落在这个境况里面的时候，就容易给撒旦开了门哈，留了地步。那撒旦就用这些哈诡计，用你不能够觉察的方式，慢慢把你就拖到这个罪恶的这个圈套里面去。所以今天并不是说这些传道不谨慎，可是有的时候他会疏忽掉。所以如果说不常常把自己放在圣灵的保守里面去战惊恐惧的话，就容易犯这个任意范围的罪，容易被撒旦来攻击。所以今天哈，我当着大家哈，很诚恳的跟大家说，为了神的名的缘故，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让牧师哈能够善终的能够走完全程去见主的面为察，为了这个缘故的缘关系，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都成为我的守望者，都能够成为我的代祷人，看住我 OK。 就像那个今天那个姐妹一样，如果我犯了错或者说做了不对的地方，我真的欢迎弟兄姐妹当面来跟我讲，我一定会在主里面非常非常感谢你们，不管你讲的对跟错哈 OK，我都会非常非常感谢你在神面前有一个反省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彼此守望，阿们。 我们需要彼此守望。OK， 因为撒旦利用任何的机会，就是一件小的事情，他都会变成一个渲染哈，然后让神的名羞辱。所以我今天在这边公众跟大家讲哈，你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我面前来，来骂我也好，把一些如果说我指出来的话，我真的会感谢你们。OK， 因为我觉得你们能有这个胆量做这个事情，都是感谢神的事情。阿门。OK， 所以我在这边哈跟大家讲了。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今天我们一直在讲约书亚记哈，约书亚记的第九章。那这第九章刚刚好就是讲到以色列的敌人，他们用一个欺骗诡诈的手段，以至于蒙骗了约书亚跟这个以色列的领袖，跟他们在神面前立约，跟他在神面前的立约，就订立盟约哈。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能够按照神的吩咐，把这些应该去除灭的这迦南的城子把它打倒。那今天我早上我就希望借着这个历史的事件哈，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去认识，而且去学习防备，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撒旦最常用的那攻击的另外一种攻击的这个我们的方式，就是用诡计欺骗我们去违背神，让我们落到罪恶当中去。今天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哈，来一起来看这一段历史的事实，这是一个历史的故事。 OK， 在里面神有一些话语跟你讲，跟我讲，跟整个的教会来说，好不好？所以我们请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九章，好不好？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讲什么东西呢？这个 remote 在什么地方？那个 point 有没有？好，在约书亚记第九章一开始的第一跟第二节里面，他就讲到整个巴勒斯坦这个地史。谢谢。啊，有没有？有哈。 OK， 整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地势哈，它有一个中央山地。 OK， 耶路撒冷就是在这个地方哈。那这边是约旦河，所以这个是中央山地。再下来往西边走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是一些山，那个河谷，你看到没有？河谷跟这些高原。那再下来就是平原，沿海，沿着地中海的这个平原一路往北走到黎巴嫩。所以这个巴勒斯坦是由这三个地理区域 所把它造成的。那么在这个地方都有许许多多迦南的民族，圣经上有七个民族分布在这个地理环境里面。那这些民族哈 OK， 当他们听到以色列人越过了约旦河，然后把这耶路撒冷把那个耶利哥城把那爱城攻破了以后，他们心中非常的惊讶害怕哈。平常他们是打来打去的，可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关系哈，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哈，同心合意来对抗入侵的这个属神的子民。可是呢，因为神带领约书亚进攻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用了一个策略是从中央切入的，所以因为中央切入的关系，所以把北边跟南边哈切断掉，所以以至于他们不能够，所有这些迦南民族不能够成立一个联合的很大强大的一个联盟，所以变成了两个联盟，一个是北边的联盟跟南边的联盟啊。这个是在第十章的时候下个礼拜跟大家所分享的。 OK， 可是不管怎么样讲，这些人他们就决定在一起哈，联合在一起来跟以色列人正面的征战。那这是一群人。那还有一种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哈，他是不想跟以色列人去打仗。 OK， 那欺骗，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城哈，欺骗就是这一个当中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来看下面这段经文哈，就是第九章二十四节。九章二十四节哈，我们来看欺骗人，那么他们对以色列人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一起来念好吧。预备，请。欺骗人这般告诉约书亚，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请大声一起念哈，开口。 欺骗人怎么说呢？欺骗人在这边告诉这个以色列人说，哈，他们听讲了，他们所信靠的那个耶和华神哈，已经把整个的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人，而且要把在这个迦南地里面所有的民族哈，全部都要灭绝掉。那么这欺骗的，他们看到了这个耶利哥城跟爱城哈这些人的这些下场，所以他们心中很恐惧，他们也不认为在战争上面的话他们能够打得赢这个以色列人，所以怎么办呢？如果说他们要保留他们的性命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跟以色列人去谈和结盟。所以呢，这边说他们就行了这些事。那行了什么事呢？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哈，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九章三到十四节哈，请你们打开哈，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那么在这个地方他讲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个欺骗的那些长老跟领袖们，当他们晓得以色列人慢慢逼近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我们要派一些人哈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去求和去，派一些使者。那这些使者去的时候装扮很奇怪的，不是穿得非常体面。通常的话你要去跟人家谈和的时候，你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啊？不能穿着短裤去，对不对？西装领带星光亮丽的话，因为要有一个好的 appearance 在别人的面前。可是这些去谈和的人，他们的穿戴很奇怪，他们是穿旧的衣服，穿那个破的鞋子，旧的鞋子，他们所带的那些口袋，装食物的口袋，装酒的口袋，都是又旧又破的。 OK， 那个食物呢不是新鲜的东西， OK， 是那些干的发了霉的东西哈，所以很奇怪，他们用这些方式哈，然后让这些使者去到以色列人当中哈，去跟他们去谈和去。所以他们去到哪里呢？他们去到这个吉甲。吉甲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就用这个地方作为他们进攻整个迦南地的一个大本营。所以他们来到吉甲这个地方就求见约书亚，跟约书亚说什么呢？哦，他说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那么要到这个地方来跟你们谈和，特别在他们的话里面强调我们是从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OK， 来跟你们谈和。那以色列人听了就很奇怪啊， OK， 怎么突然之间有这样人跑到我们当中来？所以他们说，哎，你们是不是就住在我们附近哈？如果你们真的是住在我们附近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跟你们谈和的。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生命记，好不好？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二十章十到十二节，然后再看第十五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慢慢念。你临近一座城，这是摩西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地以前，他告诉他们说，你临近一座城，怎么样？要攻打的时候，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好，这是十到十二节。第十五节说，你甚远的各城怎么样？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对待他们。哦，我在这边讲到，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哈，他可以，以色列人可以跟远的那些城市人怎么样谋和立约哈，你不一定要跟他去打的。我就记得哈，在战国时候，秦国到最后吞并了其他六个国家，对不对？他用的战法是什么？叫远交近攻哈。今天这边也在用哈。那远的地方你跟他谈和，那近的地方怎么办呢？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啊，生命记第七章十二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哈。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的国民，这些国民是七个族的名字啊，就是赫人、格加沙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些住在迦南地的这些那个地方的国民哈，他们比你强大，可是耶和华你的神把他都交给你们击杀，那是你们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以与他们什么立约，不可以跟这些住在迦南地境的人立约， 也不可以连续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哈，这个耶利这个一基片是在什么地方 ？OK， 基片在哪里啊？哎，怎么看不到？再按一下。在下面一张看看，啊，出来了吗？哦，出来，再按一下，多按几下就出来了。再按，再按，再按，再按 ，OK， 出来了哈。好，你们看看哈，基片是在这个位置，它就是在山地的地方哈。然后在它旁边有三个小城 ，OK， 所以基片这个城是非常大的城，它要比爱城还要大。那爱城在什么地方呢？爱城在基片的东北方 ，OK， 爱城在这个位置哈，差不多有六迈的地方。然后耶路撒冷在它 西南面哈，大概也有六迈的地方 ，OK， 那它距离这个吉甲差不多有25迈的距离，就像我们现在到 Fort Worth 差不了多少哈 ，OK， 所以不是很远的地方。然后它是旁边有三个小城，所以基片是这一个小的这个地区的一个联盟的头哈。OK， 所以它距离吉甲远不远啊？不是很远啊。OK， 所以以色列人可不可以跟他立约啊？不可以跟他立约，而且他是属于这七个民族当中的这个西位人当中哈，这基片是属于西位人哈，所以以色列人按照摩西的律法是要把他们全部灭尽掉的。那基片人他们显然哈对摩西的律法。有没有了解一点？哦，有，他们做过 study 哈，哦，他们是了解的摩西的律法，有点认识哈，所以他们害怕下一个要打的就是轮到他们哈，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假装他们是从什么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过来到吉甲这个地方跟以色列人谈和的。所以当这个约书亚在问到这些使者的时候，哎，到底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人并没有跟这个约书亚讲实话。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九到第十节，下面好吧，在下面。好，一起来，预备，请。他们回答说，并在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十本王西宏和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好，当他们这样回答约书亚的时候，弟兄姐妹，基片人是在言语上面非常的诡诈。我再讲哈，第一个，他们是在言语上面是非常的诡诈，他们故意不提最近所发生一些事情。最近发生什么事儿？啊，哦，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然后怎么样攻打这个耶利哥城，攻打爱城，这是最近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提不提这个事儿啊？他们没有提啊，故意不提这个事情。提啥事儿啊？哦，提很久远以前发生的事情啊。哦，讲到他们怎么离开埃及，然后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在约旦河的东边怎么打这两个这个亚摩利的王，谁打的？不是约书亚哦。是摩西在打，所以他们讲这个事情，让约书亚，让那些以色列人领袖听起来，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以至于他们不晓得最近这边发生了啥事儿。OK， 诡不诡诈？很诡诈啊！不单是如此，他们讲话也说：“哎呀，我对于你们所信靠的神怎么样，蛮带敬畏的心的。”OK， 我们不是。跟你们去唱反调的，所以当基片人来到以色列人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是用一种很用言语上的很诡诈的方式啊，来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不单是如此，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下面一起来，好不好？预备，请。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 看啊，现在都干了，长了没了，这皮带酒。看啊，现在已经破裂了啊，我们这些衣服跟鞋子吗？因为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已经破旧了。这个是不单他们在言语上面很诡诈，他们行事呢更加的诡诈。OK， 他们做出来行为也是诡诈的。他们言语上面诡诈，让以色列人跟约书亚听起来，他们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他们言行上面很，他们的行为上面很诡诈，因为让他们觉得他们所穿的衣服都是旧的破的，他们带的东西酒袋也好，这个口袋也好，都是旧的破的，他们带的食物都是干的发霉的，让他们看起来是从什么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真的是这样的吗？真的是这样的吗？那么当欺骗人用言语的诡诈，用形式上面的诡诈，这些手段以色列人上当没有？上当没有？他们很成功的骗过了以色列人。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好吧，一起来念，预备，请。如果你们是约书亚，也许我们会做同样的判断，对不对？以色列人就听信了 OK 这些欺骗人的谎言，然后就在神的面前起誓，跟这个欺骗的他们人立约结盟 OK， 他们上了他们的当啊。可是这边有讲，他们忘了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啊？他们忘了在做这个决定以前来求问耶和华神。什么让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没有到耶和华神面前来求问？记得哈，他们在打爱城的时候第一次失败，怎么失败的？也没有求告耶和华神，自己就去了哈。所以今天犯同样的毛病哈。所以当没有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过分的自信，他们相信他们眼睛所看到的，他们相信他们耳朵所听到的，根据这些东西哈，然后做一个理智的判断，有没有错啊？这些人是从哪来的？是从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OK， 所以用他们的 common sense 去做判断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是没有错的哈，所以不必去老是为这些我们就可以做判断的事情老是去烦这个天上的老板 OK，不必老是去问神去哈。可是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东西，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有很多的事情我也看不到，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也看不到。当中有一项就是我们不能够视透人心中的什么隐藏的东西哈，我们视不透的，拿 X 光也没有用哈。OK， 所以这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去求告神。那为什么他们需要到神的面前来求告他？因为这位全知全能的神，他能够视透人心中的伪装跟诡诈，逃不过神的眼睛哈。他可以看穿人心中真正的企图跟想法，这个帮助我们哈去辨识真的还是假的。今天我们光靠我们的眼睛，光靠我们耳朵的话，我们常常判断对还是判断错啊？我们常常是判断错的。那面对像欺骗这样的一种狡诈的这个敌人哈，他不像这个耶利哥城的人，也不像爱城的人，也不像其他哈这个迦南这些民族，这些人是公开去跟以色列人是攻击的，所以相对来讲，以色列人比较容易去防备哈。可是对于像欺骗这样的人，他们是用很邪恶的欺骗诡诈的手段，所以你不太能够防到他们，防不胜防，而且也搞不清楚到底他是不是真正的敌人哈。所以以色列人就落在了这个欺骗所设下的圈套里面，违背神的命令跟他们发誓立约结盟。虽然这样， 这个欺骗人的这个目的达到了没有啊？达到没有？达到了。他们不但他们的生命财产都得到保全。好，我们讲完了这个历史的地上，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是不是神的子民啊？我们是神的子民，对吧？我们都不会愚蠢到一个地步哈，然后去跟神的敌人是谁啊？撒旦哈，我们不会跟神的敌人撒旦去公开结盟，对不对？我们不会笨到那个地步哈，去跟他们结盟。可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当我们今天基督徒哈，每一天在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的时候，撒旦最常惯用的就是用欺骗的诡计来攻击我们。他可以正面的攻击我们，很多时候他是用一个欺骗的诡计来攻击我们，让我们在没有警觉、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糊里糊涂的就跟撒旦结盟，糊里糊涂的就向罪去妥协，就像欺骗人、欺骗以色列人一样。来讲几个例子给大家听哈。你譬如说，我们常常哈有一些声音在我们的旁边来怂恿我们，怂恿我们说什么呢？哦，这件事情是关乎到我终身的幸福，这件事情是关乎到我事业的成败，所以很多事情上没有错，我们是把它交给我们的神哈，让他来掌管。可是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哈，我们要抓在我们的手里面，让我们自己来决定。而且圣经上也没有说做这些事情是错的，所以很多人听了这些在我们耳边那些怂恿的话，所以我们就去跟那些还没有相信信主人去结交朋友，到最后跟他们去进入到婚姻里面去。有很多人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就跟那些不信的人在商业上面结盟，成为他的 partner， 这个 下场是很可悲的哈。我有一个姐妹哈，跟我很沉痛的说哈，她说那个时候我不了解哈，如果说跟不信的人在结婚是多痛苦，可他结婚30年以后，他发觉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神爱我们，不愿意我们落在光景里面，所以告诉我们。可今天就有撒旦用这个话哈来迷惑我们，来怂恿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是不错哈，你进去你就完蛋了哈。其他的撒旦也会这样来迷惑我们说，信耶稣好不好啊？好不好？很好。可是呢，你不要信的什么？太迷。听过这话的举手，听过这话举手。我那时候在信主的时候，常常有人跟我讲，王一鸣，信耶稣很好，不要信得太迷，也不要信得太投入哈，那会有危险的哈，你就变成这个宗教狂 OK， 就会有这些东西来迷惑我们。也不要跑得太快哈，跑得太快会跌倒，就有这些话来迷惑我们。还有人会说，会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在世上基督徒行事为人应该按照什么圣经的原则，对不对？可是呢，你也要顾到人情世故。听过这话没有？你一顾人情世故怎么样，神的原则有的时候就用不上了哈。哎，就会有这样的话来告诉我们。奉献好不好？当然好， OK， 我们都应该去奉献。可是呢，你应该考量一些什么，你的实际的状况。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一起考量我们实际的状况，口袋就怎么样，就封起来了，口袋就封起来了。这就是撒旦会用这些话来迷惑我们 OK。 他还会跟我们说什么，要给自己留点力气，留点钱，留点时间，不要都给了教会，都给了神哈，让我们也能够偷懒一下，放纵一下，你放纵一下就不得了 OK。 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这些东西哈，听起来好像跟我们讲话的人是跟我们站在一国，还是站在另外一边呢？站在他是很体谅我的，他是很晓得我的难处的，他是帮助我的哈。他这个人也是相信神的 OK。 常常是这样的迷惑。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魔鬼就化身成为一个什么光明的天使哈 OK， 看起来非常好哈，其实他用这个方法来接近我们的时候，是正容易迷惑我们哈，我们很容易欺骗上当的。因为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在帮助你，乃是偷窃我们对神的那种爱，偷窃我们对神的忠诚，偷窃我们对神的一个委身。 他这样做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做基督徒的标准尽量下降 ，OK， 尽量的下降，能够跟世俗同流，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弟兄姐妹，失去了为主做见证的那个力量跟那个锋芒，那个 sharp 那个东西啊，你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已经陷到那个离婚里面去，他把你那个标准整个下降。所以弟兄姐妹，他是用这个轨迹的方式把我们落入最终哈，好吗？慢慢把我们毁灭掉。我更要提醒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哈，所以今天有好多心怀诡计的欺骗人，他们是混进教会里面来，好多心怀诡计的这些欺骗人，他是混到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生活里面来，他们是溜到我们生活当中去，工作当中去，婚姻当中去，服事当中里面去，他们是化了妆的哈，跑到我们身边来，最重要的目的，这些人哈，装的一副是很关心你的样子，可是事实上哈，他们是慢慢把你为主而活的那个活力哈，一点一点消减掉，一点点拖，把你拖了，离开神，去到哪里？去到马门，去到世界上面去。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留意，在我们周边哪些是欺骗人 ，OK？ 怎么样留意呢？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注意防备，不注意防备的话，我们就容易列到那个陷阱里面去哈。所以怎么样去防备，这边告诉我们不能够像约书亚跟他的领袖一样，怎么样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的耳朵，相信自己的理性的判断，而不去求问神。所以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哈，我们最好的防备的方式是怎么样，要随时的怎么样警醒祷告，祷告哈，你要多祷告。今天在我们随时警醒祷告，耶稣在科西玛丽园的时候要连门徒跟他警醒祷告，那些人怎么样睡得七荤八素的哈，你不要笑他们，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哈。今天神要我们随时的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受了上了撒旦的当哈，你还搞不清楚哈。所以当我们随时警醒祷告的时候，我们灵里面是警醒的 OK，不太容易受到撒旦的这个欺瞒，不单是要随时警醒祷告，而且凡事要祷告，凡事都来到神的面前哈。腓立比书哈就告诉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我们凡事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他的旨意，求问他的带领，而不要随随便便动我们的血气，根据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哇，按照的环境哈，就按照我们自己的理性去判断，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信心的路、蒙福的路，这些路哈，常常跟我们的理性的判断是背道而驰，还是相向而行啊？是背道而驰的。OK，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只相信我们眼睛看到，很容易犯错。我自己常常犯这个毛病哈。有同工就跟我说：“牧师啊，你常常容易受骗。”你太好了，人家讲什么话你都相信啊。如果我真的，我是有这个毛病的话，就是比方说我的耳根太软了 ，OK， 我只相信我眼睛看的，我耳朵听到的。所以弟兄姐妹，要能够防备的方式，就是要怎么样？警醒祷告，凡事祷告。OK， 今天不祷告的人，或者说我们忽略祷告的人，基本上反映我们基督徒一个心态，什么心态呢？就是自以为是的骄傲。我觉得我可以 handle 哈。今天愿意什么事情都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圣经说摩西是一个最谦卑的人？摩西的谦卑表现在哪里？圣经里面公开的称赞摩西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神说他很谦卑的人，他谦不谦卑啊？是真谦卑还是假谦卑？是真正谦卑。为什么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因为摩西凡事都怎么，摩西在旷野里面常常一下就人就不见了，他到哪去了？去睡觉了。他就去到会幕里面去问神去，什么事都去问神去吧。 OK， 如果他是这样一个态度，神说他是一个什么真正谦卑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不祷告的人，我忽略祷告的人，基本上我们心中有一个自以为是的骄傲哈。所以那在我们属灵当是一个很大的破口。所以我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祷告会，当不见得说、哎、你不来参加祷告会你就不祷告。可今天 一起有这个心到神的面前，不见得每一次都来，可是 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表示我们愿意谦卑的到神的面前，让他有机会光照我们，让我们机会有个反省，让他有机会跟我们讲话，让我们眼睛不会受到迷惑。所以求神帮助哈，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我们去面对撒旦的这个诡计的一个方式，就是随时什么警醒祷告，凡事祷告，那是 only way， 没有其他的方式哈。所以我们来看，再继续看一下，在第十六章，在第十六节到二十节，当他们讲了这些谎言了以后，几天之后就被拆穿了。三天有很快啊，三天以后就被拆穿了。以前突然发觉，哎，这些欺骗人不是从很远很远很远来的，他跟我们距离不过就是二十几迈哈。OK， 就住了这么近的地方，他是我们的邻居哈。那么，可是当他们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以色列的领袖已经在神面前发了誓 ，OK， 跟他们立了约哈，不能够再还，不能够再击杀他们的。以色列人老百姓就心里面很不高兴。你觉得他们为什么很不高兴呢？是因为他们站在神这一边，哇，神说叫我们毁灭，然后你们没有去做，你觉得他们真的这么好吗？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啊？因为攻破了城池会有什么？啊？如果把这个基片城攻破以后，他们有什么好处啊？他们可以享受这些战利品，对不对？所以今天没有的话，他们失掉了好处，所以他们心里面不太高兴。这是我在想啊，他们心里面有这样的埋怨，为什么我们跟他们立约？可是这些领袖哈、站得很稳，他们告诉他们说，如果我们背了约了以后，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面前立了誓，然后跟人家结盟了以后，然后我们违背了这个誓言，那些降临在欺骗人身上的灾难就会降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有发生。到几百年以后哈，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大卫做王的时候，国家里面连续三年发生饥荒。那大卫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哈，就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求问，神就告诉他们说，是因为扫罗杀了欺骗人。扫罗杀了欺骗人，扫罗违背了怎么样那个誓言。所以神降灾在以色列的身上，很严厉的，连续三年。所以当你违背那个约的时候，那个咒诅临到本来是被咒诅人身上，临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在这边哈，所以以色列的这些领袖们，他们虽然受了骗，他们虽然犯了错，可这是一群很正直的，他们愿意能够 keep 他们自己的这个 promise。所以说即使这些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在埋怨的时候，他们都坚定他们的立场，他们说不应该因为这个欺骗人的欺骗的行为，以至于让他们废除了在神面前跟欺骗人所立的这个约，让神的名羞辱。所以他们说我们不可以杀害他们，他们要存活。所以以色列人继续的保持了他们在神面前跟他所立的约定。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弟兄姐妹，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要随随便便指了神怎么发誓。新约旧约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当我们指了神发誓的时候，那是一个很严肃圣洁的一件事情。 OK， 神要你负责，要你负责任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轻易随便的指着神来发誓。你指着神发誓了以后，你要不要守这个约啊？你一定要守这个约。如果你不守这个约的话，你看看有什么样的刑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告诉我们基督徒什么？当我们基督徒哈，在神面前站在台前跟你的另外一半怎么样发誓立什么立婚约的时候，能不能够随便毁约的？听过晓不晓得？能不能够随便毁约？不能够随便毁约。你不能说我不高兴他，不喜欢他，我们再换一个吧，你试试看看。 OK OK， 有神很严重的惩罚临到你自己身上， curse。 OK， 今天神给我们有额外的恩典去 work out 这些 detail 那个难处的地方，可是你不能够随便毁那个约，因为你是指着谁发誓啊？你是指着神发誓的。 OK， 所以这个地方啊，跟弟兄姐妹千万千万再讲哈，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这是很严肃的、很圣洁的一件事情。 以色列人虽然犯了错，可他们不愿意犯第二次的错，所以他们仍然遵守他们的约。可是以色列人不毁约，可是对这些欺骗他们的欺骗人要不要受到惩罚？当然要受到惩罚哈。所以在22节、23节第九章哈，约书亚把他们找来了，我们一起来练看看他们要受什么罚。预备，请。练完了没有啊？练完了哈。讲什么呢？约书亚斥责他们，为什么你们讲谎话？为什么你们 不讲实在的话？你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们要受到神的咒诅。你们欺骗哈，你们要受到咒诅。怎么样咒诅呢？你们要做以色列人的奴仆。做啥事啊？在神的殿里面挑柴挑水砍柴。Okay? 在圣殿里面去服侍神。那欺骗人接受了以色列人给他们的这个审判哈，所以他们愿意去将来做以色列人的仆人。所以欺骗人原先用他的诡计哈来骗取跟以色列人谋和，虽然骗局哈成功哈，保全了他们的性命，可是他们丢了他们的自由。 OK， 他们成为这以色列人的奴仆，在神的殿里面去劈柴挑水，这个是不是一个咒诅啊？这是不是一个咒诅啊？是咒，觉得是咒诅，举手看看。很多人都没有意见哈，你要变成一个有意见的人哈。OK， 你是就是这是一个咒诅。可是弟兄姐妹，很奇妙一件事情，神的咒诅可不可以变成祝福啊？啊，神的咒诅会不会成为以后的一个祝福？我们来看看欺骗人哈。欺骗人虽然他们做了以色列人的奴仆哈，然后在以色列人当中啊挑柴挑水劈柴，在圣殿里面的去服侍，可是这个民族原先是什么？拜偶像。那这个咒诅把他们放在神的殿里面，天天看什么事啊？啊，看以色列人去敬拜那独一的真神，早上看，晚上看，今天看，明天看，今年看，明年看，看了很多年以后怎么样？哇，他们慢慢改变了，他们不再去拜他们的那个假神哈，他们愿意去敬拜，跟以色列人去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 They like they change。 当他们改变了以后，弟兄姐妹，从后面看得到，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神的会幕放在哪里啊？你想不想？神的会幕，这个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神的会幕在以色列这么多的城市里面，独独放在什么地方啊？放在基片，你相信吗？ What an honor。 OK， 如果他们不信神的时候，你觉得那个会幕会放在基片那个地方吗？不可能的事情。到后来当尼希米哈离开波斯，带了以色列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破碎的城墙的时候，谁也一起参与？基片人参与。弟兄姐妹，看到没有？今天我们都会犯错的，犯错不是一辈子就被咒诅，犯罪以后被咒诅，然后成为一个祝福的时候，就看你会不会改。非信徒是如此，信徒仍然如此，弟兄姐妹。所以在这边神给我们一个 very strong message， 你不要觉得今天哈，我跟别人结盟了，我跟一个不信人结婚，那我就注定的就是苦难的日子啊！我不小心跟一些不信人做了 partner， 哇，那我就是死定了。弟兄姐妹，你有转机的，来，当我们回转过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咒诅就变成什么？祝福，因为我们那一位神是这样的，有恩典、慈爱、怜悯的神，你要信得过的。所以今天我们犯的错绝对不是绝路 ，OK？ 神给了我们一条出路哈，只要我们愿意拿到神的面前，像欺骗人，到他们悔改了以后，他的光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很多在这个迦南地的那些民族都被毁灭掉了，欺骗仍然存留几百年，因为他们change了，他们不再被咒诅，他们成为神。 神的祝福当中的一员。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在可以看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什么？怎么样去躲避防备欺骗人的诡诈 ？Right？OK， 撒旦用不同的机会，让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来攻击我们。我们今天跌倒，常常是因为在小事情上面没有注意啊。晚上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你就陷到 pornography 里面去了；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你就陷进去了；听了不应该听的东西，讲了不应该讲的事情，这些小的事情你不注意，到后来就变成大祸。所以弟兄姐妹，求神要帮助我们，要怎么样？随时怎么样？警醒祷告，凡事怎么样？祷告。不单是如此，不要随便的发誓。OK， 发了誓就要遵守，错了没有关系。神仍然有恩典的怜悯，阿们。我们今天记住这个教训的时候，我们来看约书亚第九章的话，有没有意思啊？有意思了。谢谢神哈，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主啊，满带全能，主啊，让开我们心中愚昧的眼睛，主啊，让我们晓得，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有能力，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到你自己生命的源头里面去，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被你震撼，被你改变，被你翻转，主啊，以至于不管我们今天落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主啊，我们都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主啊，因为你的恩典远远大过我们的罪过，谢谢你用这样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